弟兄姐妹平安，我们现在来开始谈灵命操练的第四课个人祷告。我们先一起做祷告。天父，谢谢你的恩，让我们能够有这段时间交通，怎么样在灵命的操练上头知道来向你亲近。我们就求你保守赐福，让我们以下的时间在一起的分享蒙你的引领和帮助。感谢主听我们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么祷告我会跟大家谈两次，第一次谈个人的祷告，先能够校正我们的心，把我们的心带到一个祷告的位置上。那么祷告是一个要紧的事，因为祷告能够显露出我们每一个人在上帝面前的生命。在圣经里面启示录的记载，约翰在启示录得到启示的时候，他看到天开的，所以他就被带到天上去。到天上去以后呢，如果我们回想一下，我们就可以知道天上的那一群人，从各族各国各方各民来的人，他们是赞美神的人，也是祷告的人。所以在当中我们来看到赞美跟祷告这两个要紧的事是什么？它不是一个技巧的问题，而是生命的问题。很多人可能会有祷告的技巧、赞美的技巧，但重要的不是在技巧，而是生命，而是生命。所以这个生命是什么？就是人在上帝的面前有一个对神亲近的心。诗篇100篇第四节这样说：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所以称谢跟赞美进入他的门，进入他的院，就是讲到来到上帝的殿中，站在上帝面前，是一批信徒，他们是有感恩的心，有赞美的心，也就是他们就是一个祷告赞美的人。所以祷告赞美很要紧的，我们要能够知道这是一个量度我们灵命的一个非常要紧的一个指标。首先来跟大家谈一下，我们来认识祷告的时候，我们要知道祷告的一些常有的一些问题。有些人会认为说，上帝都知道了我为什么要祷告，那已经知道了，所以这样的想法的弟兄姐妹是以为祷告是要让神知道。其实不是，祷告不是要让神知道，是没错，神是知道的，早就知道的，像祷告以先他就知道。可是我们为什么祷告？显然不是让他知道。所以我们等一下要思考到底祷告是为了什么。还有有些人说，那我把我要的告诉神，可以改变神吗？不能。如果不能，那我为什么要祷告？那就是让神按他自己的意思做好了。这样子也是同样的问题，以为祷告是想要来改变神，照着我要的，所以这也不是祷告的目的。还有人说祷告要祷告到什么程度？他多说没有什么用。那么要说到多少才算可以？那还有弟兄姐妹会觉得说，如果一般祷告上帝没有垂听、没有反应的话，那我是不是禁食祷告会比较有效？然后还有人会觉得说，那我找不一样的人来祷告，是不是上帝听起来不一样？就好像有些人他以为找某些人来为他祷告会好一些。是没错你找人祷告为什么会不一样？重点不在那一个过程，而是在当我们找人的那一个心态是怎样。也有人认为说祷告一定要跪着，那跪着会比较有效。当然也有人说各式各样的情境都可以祷告。不过也有人讲到说，圣经里面没有记载有一种祷告是躺着祷告的。那是躺着也不能祷告吗？我想也不是。如果我们 在医院里面只能躺的时候，我们怎么祷告？那躺着还是可以祷告。所以首先我们就要来思想祷告是什么。有一首诗歌讲到说，十字架上与主同死同葬，那也同复活。那么这首诗歌强调的一个是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是让主来做我的主，由他来我里面来做他自己要做的工，不是自己努力挣扎，也不是自己在那边想尽办法，而是能够很愿意在上帝面前顺服他的引导和带领，能够改变自己的心思意念，使主所爱的成为我所爱的，主所乐的成为我所喜悦的，主所忧愁担心的成为我所挂念的，主所担负的成为我愿意承担的，主的心成为我的心。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非常要紧的祷告。那么祷告就是让主你所要呈现的，所要做的，所担忧的，所挂念的，也就是让我能够体会神的心。那么祷告也是还有一个要紧的，不是自己想要做成什么，而是让主的旨意得以成就，让主所应许的，主所愿意的，主所宣告的，主给我们所应许的来成就。所以祷告它也是一个让我们可以跟主在里面可以结合，不仅跟主同父一轭，不仅跟主同心，祷告也使我们跟弟兄姐妹在主里成为合而为一。所以祷告圣经常常讲他们同心合意恒切祷告，所以是祷告带来同心合意，是祷告带来灵里的合一，是祷告带来在主里面的同工。所以从刚才那一首歌诗歌的歌词里面，我们做一些思想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祷告是一个要紧的事，它是一个来亲近神，亲近神使我们跟神，跟我们所爱的主有一个那样的一个密切的关系，使我们将自己献在他的坛前。所以认识祷告，我们可以从旧约的预表表象来看，因为祷告的表象在旧约里面，它是用祭，用燔祭馨香的祭来表达的。当一个祭那么人献祭，它不是什么话都不说，所以献祭来到上帝面前，就会有一个在当中的一个表达。所以向神认罪悔改或顺服，或者洁净自己分别归圣，所以祭就是一个向神的一个过程在当中，那么所呈现出来的，那么最要紧就是祷告。所以挪亚出方舟以后，就向神献燔祭，那么蒙神悦纳，所以这是又是一个呈现的方式，成为一个馨香的祭，那么为神所悦纳。旧约里面除了筑坛献祭以外，还有立石堆起石头来做一个感恩，做一个见证，来表明自己是属神的。那么雅各在立石柱那么为证据的时候，他就许愿，所以这就是一个祷告，一个祷告。所以祷告表明了我们对神的归属，对神的感恩，向神的求助。那么在祷告旧约的表象里面，最清楚的就是香，在上帝面前香。所以在启示录第五章第八节到第六，还有第六章九到十一节，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要献在上帝面前。香就是众圣徒向神所发出来的那一个呼声。所以香，我们从旧约就可以来思想香。旧约里面的香的制作写在出埃及记三十章三十四到三十八节。 出埃及记讲到香的做法的时候，他就讲到香的材料，那么呢要一般大的分量，然后加上盐，按着做香的方式啊细心去做。所以香呢就讲到，那么呢它挤的分量我们可以啊不用太在意哪些东西，重点是什么，它告诉我们，那么他们所用的材料要一般大的分量，还要加上盐。那这表示什么？表示我们在祷告的时候，那么能够呈现在祷告里面的那些核心的要素，那么我们都要啊，都要去看重，都要去看重。所以这就是在祷告，我们啊做香的分量要一般的一般大的分量，加上盐，盐就是话语的调和。话语的调和，我们不多说不唠叨、哦、但是要调和，要均匀，要细腻。那香的做法，材料有了以后就要捣得极细，那么以香为至圣，因为要在那里与神相会，所以祷告就是与神相会，是至圣的，要让我们那么 魂烧出来的香有一个馨香之气，为神所喜悦。所以他说祷得极细，祷得极细。所以如果我们从香的做法，那么材料要先把它弄到非常非常的细，然后点的时候才能够啊慢慢的点，而且点得久，点得长、哦、所以祷告强调的，如果用新约的话来说的话，这里讲到的就是我们要能够不灰心，我们要祷告要恒切，祷告不可灰心，祷告要把自己分别出来，祷告是在上帝的面光当中。所以祷告是什么？祷告就是见神。所以八福里面讲清心的人他们得以见神，所以祷告的一个强调的重点是我们的心要能够完完全全没有任何的阻碍，没有遮蔽，来到上帝面前向主来陈明。所以这就是讲到祷告，祷告。所以如果我们仔细的去思想，那么祷告我们就可以看到主耶稣在讲祷告的时候，在马太福音，那么他就讲，那么你们祷告，你们要进入内室，关上门，祷告你们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那么呢，这里讲的就是讲到看什么？看我们的心如何。为什么要进入内室，关上门，祷告我们在暗中的父？这里进入内室，关上门，讲的就是我们在祷告的时候，要把自己完完全全的从世界分别出来，不仅要把自己从世界分别出来，也要把自己从各样的肉体的情欲当中分别出来，所以这样才叫做清心的人。所以祷告要能够成为一个清心的人，完全分别的人。所以父在暗中查看表示什么？祷告的时候天父在意的是我们的心如何，我们祷告的那一颗心如何。所以许多时候当我们在想到祷告的用词用语，那是需要用心的，但是更要紧的是我们祷告的那一颗心如何。主耶稣在路加福音就讲到，那么有人上圣殿去祷告，那么那一个一个是自言自语，那么自夸自大，那么呢对别人就发出了一个批判，我不像那个人怎样怎样啊，我献了十分之一，该献的我都献，该祷告的我都做。所以那么他讲到一个人到上帝面前来有任何自夸自大的时候，主耶稣说他是自言自语。相对的，有一个罪人， 他来到上帝面前说，主啊，离开我这个罪人。那么反而上帝听了他的祷告，为什么？因为他们两个显出不一样的心，一个是谦卑的心，一个是骄傲的心。神在天上查看，他就能够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当我们用旧约的表象来思想祷告的时候，我们就看见的祷告啊，他要求的那一个质数，那一个质数其实就是我们心的质数。我们心的质数要怎么样才能够成为一个神所喜悦啊，成为至圣，成为馨香之气的祷告，乃是在于我们的心。我们的心能不能在上帝面前谦卑？我们的心能够把自己从世界分别出来？我们的心能不能把自己从情欲当中分别出来？所以最要紧的祷告来到上帝面前是一个清心的，清心的。所以圣经常讲祷告是专一的，用专一来表示那一个向神的清心。所以祷告要细，要久，要长，谈到的是我们的心。就有一点像啊，用一个表象来讲，祷告用的表象就可以告诉我们，就好像两个人在啊亲密的爱人在弹琴一样啊，弹琴啊说爱，它是一个细久长的一个关系。所以他的心是要专一的，心是要专注的，心是要分别的，心能够单单纯纯的归属于对方。所以这就是祷告。所以用这个方式来思想，我们就可以啊去思想祷告要的是我们将心带到上帝的面前，然后在上帝面前，在神的光中啊来见神。好，那么啊，我们先了解这些以后，所以祷告啊像一个馨香点着，那么缓缓的那个香味散发出去，那向神来呈现，在那边我们与神相会。好，那么知道这些旧约的一些表象以后，接下来我们要对付的是我们为什么要祷告。为什么要祷告？祷告第一个放在我们心上的是，刚才我们有提到祷告的就是让我们能够有基督的生命，基督的样式。所以为什么要祷告？第一个要记得的是神说的，主的命令要我们祷告，主的命令要我们祷告。那么当我这样说主的命令要我们祷告的时候，表示什么？表示它是一个意志性的要求，不是感觉性的要求。当主说你们要彼此相爱，那是我意志性的决定，要我意志上决定去爱人。当主说你要饶恕人，是我意志上的决定，我意志上要去决定我要饶恕人。所以当主说我们要跟他求，那么我们是意志上，不是我今天感觉很好所以我祷告，不是我今天有特别的什么样的一个情感上的需要所以我祷告，不是。最要紧的第一个是我们顺从神的命令，顺从主的命令。所以祷告是命令，那么还有祷告也是使命，也是使命。那么祷告是一个使命，所以我们要祷告，因为这是主给我们的一个使命，一个使命。我用一个例子来讲，那么当主耶稣看到这些百姓独羊走迷，那么在当中流离的时候，他就跟门徒讲，你们要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庄稼。所以主没有说好，因为庄稼已经发白了，所以我们就去吧，不是这样，而是说你们要来到父的面前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 去收割庄稼。所以主命令我们求，主命令我们求，求什么？求那一个使命，求那一个使命。我们看得见的使命向神求，那么我们一方面祷告是一个求使命，祷告也是一个使命。所以我们奉主的名求，我们就在那一个当中，那么呢回应主所给我们的命令。所以为什么要祷告？你如果都想不出其他理由，要记得这就是主的命令。就像我们要彼此相爱一样，就像我们要饶恕人一样，就像我们要爱神一样，这就是命令。那这就是命令。那么祷告为什么要祷告？因为这是回应，回应主给我们的应许，主给我们的应许。所以祷告可以帮助我们去经历上帝，主的一个心意。耶利米书33:3说，你求告我，我就应允你，并将你所不知道又大又难的事指示你。所以主能够希望人能够知道他的心意，但很要紧的是，这个人要先成为祷告的人，这个人要先能够来到上帝面前求告。所以当一个人向神求的时候，那么人就变成一个可以承受应许的人，或者一个人就可以变成一个上帝的可以用的一个器皿。所以这边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要祷告，因为主在找呼召，在找这样的器皿，在找这样的人。所以以西结书22:30，主说，我寻找一人，那么呢，他能怎样为这地站在我面前。寻找一个人为这个地，为了以色列的光景，能够站在上帝面前做什么？做祷告。所以为什么要祷告？因为主要我们与他同工，他可以做，他也可以差天使做，但有一旦主所要的一些的事情很特别，他确实要我们能够成为这样的一个可以跟他同工的器皿，可以成为一个器皿来回应他。所以主要我们跟他祷告。所以我说祷告不仅是命令，祷告也使我们能够来到上帝面前，成为那承受应许的人，成为那主所能够使用的器皿。祷告还有一个，就成为爱主的人。祷告一个很要紧的，能够成为一个爱主的人，爱主的人。所以约翰福音14的时候就讲到，我们如果爱主，我们就会亲近主，我们就会来求告他，那么主就可以把他的心意告诉我们。所以我们回应神，呼求神，成为神的器皿，成为可以神所使用的，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祷告。祷告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上帝的器皿，许多时候我们不知道。比如说在约翰福音讲到那一个生来是瞎眼的，那么大家一个思考的重点在他为什么生来是瞎眼，是他犯罪还是他父母犯罪？那么人总是往这一个相对的，一个生来是瞎眼这样不幸的事，那是怎么样的一个不义不好的事造成呢？但主说不是，乃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所以如果我们透过祷告，我们就可以知道一个从人看来是一件不幸的事，或者是人看来是一个不好的事，但我们知道上帝要借着这样的一个情境或者一个整个的所发生的，使我们或者那样成为一个恩典的器皿嘛，来显出他荣耀的作为嘛。所以唯有借着祷告，我们才可以有这样的认识跟明白。还有祷告为什么要祷告？主耶稣警告我们说，你们要祷告免得入了迷惑。 我们基督徒活在这一个末后的时代里面，那么主已经告诉我们，将来有敌基督，有假基督，有假先知，那么有许许多多冒主的名来的，也有许许多多这些不好的，或者是那么似是而非的这些道理。所以我们基督徒在这样的一个属灵的征战当中，我们跟世界、跟仇敌、跟肉体在做分别的时候，主耶稣说你们要祷告，免得入了迷惑。那么主告诉我们，末世当这个世上战争、饥荒、瘟疫、各式各样的难处增多的时候，我们要祷告，我们要祷告。主说不好的事增多，那么人的爱心会慢慢冷淡，我们怎么办？我们要祷告，免得入了迷惑。所以有许多的事情在末世发生在我们周围，那么逐渐加重的时候，那么我们要祷告，免得入了迷惑。像我们现在在面对这世上很多这个婚姻的议题、同性恋的议题，基督徒最要紧的是祷告，因为在当中我们要在征战里面付出那一个征战。所以最要紧的，主警告我们，我们一定要祷告，要不然在这个末后的时代，我们很容易在当中失掉了自己。好，所以为什么要祷告？第一个跟大家交通的，这就是主的命令，这是主的呼召，这是主要使我们成为他的器皿，这也是主的警告。所以我们要能够回应神。那么一个属灵人，一个因爱主的人，那么第一个要紧的愿意做的就是祷告。第二个，我们为什么要祷告？因为祷告本身来讲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属灵的建造，一方面是属灵的征战。那么属灵的建造跟属灵的征战都是让我们能够成为基督的样式，让我们被主自己来成全。所以在旧约里面，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属灵人共同的特征就是祷告，他们是在祷告中表明他们跟上帝的关系，特别是上帝会愿意主动找他们说话，所以他们愿意亲近神，他们愿意向神呼求，神就愿意来回应他们，回应他们。所以我们从旧约里面就看到这些的属灵人，他们就是一个祷告的人，祷告的人。所以为什么要祷告？我们就要知道属灵人生命的建造是靠祷告，还有属灵人生命的征战也是靠祷告。我们以主耶稣来做例子，主耶稣在福音书里面每一次记载他那么服侍，那么不论服侍到多么累的时候，总是突然冒出来，他退到旷野去祷告，他叫门徒先走开，然后他到山上去祷告。所以这就是祷告。主耶稣刚开始出来传道的时候，那么受了施洗约翰的洗礼，那么圣灵就把他带到旷野去40天，那么在旷野的40天，这就是一个祷告的征战，一个在当中的一个祷告。那么呢，40天之后就接受魔鬼的试探，所以祷告是一个属灵的一个建造，是一个属灵的征战。那么祷告也是一个属灵上的一个抉择。那么主耶稣讲到要选12个门徒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他也是彻夜祷告，经过彻夜祷告以后就出来选12个门徒。所以如果我们用这个方向去思考，我们就用这个来做例子思考，如果我们以为主耶稣祷告就是要知道12个门徒是谁，知道这12个人的是哪12个人的话，有需要祷告到彻夜吗？有需要祷告到彻夜吗？我想如果只名字的话，很可能不需要彻夜， 干，刚才我们讲香要怎么样，香要慢慢的导得极细，导得极细，要这个香变成均匀细腻，要细要久要长。所以主在父的面前向父来祷告，它是一个啊，慢像一个慢香点着以后，它不是很快烧完，它不是一阵浓烟冒出来，不是，它是一个很细、很久、很长的香的啊味道，不断的释放出来。那么在当中跟父有那一个啊亲密的、最靠近的关系。所以这他怎么样为这十二个人来祷告？虽然圣经没有记载，但我们就可以思想，他一定是为每一个人个别取，一定为每一个人的特别的需要，在上父的面前做陈述，在父的面前做祈求。所以这就是祷告，祷告也跟侍奉完全有关。主耶稣最有名的一个祷告词跟祷告的心境，就写在十字架之前的克西马尼园。所以在克西马尼园里面，不仅讲到他那一个反复的祷告，心情的迫切，甚至用极其恐慌来表达他的心，甚至他整个人祷告到要天使来加添他心力。所以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你可以看到这就是一个征战，就是一个征战，这就是一个在祷告的时候他整个心力的付出。在这边我常常我在思想，就是最艰难的祷告就是心力，就是心力，就是我们祷告可能会看重话语，可能看重意识啊，这些我们都会专注在这些上头，思想上头。但祷告有一个很难的操练，我认为就是心力，怎么样用心的力量去祷告？什么时候我们的心力的祷告会出来？我在想，如果今天我们为一个弟兄姐妹，他生了一个重病祷告，那么我们跟他的关系不一样，我们心情的迫切就不一样。如果这个是跟我们非常有关系的人，甚至是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孩子，我相信我们就可以感受到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心力是不一样的。我在跟弟兄姐妹讲，不是思想不一样，不是祈求的东西不一样，是心力不一样。所以祷告就是操练，有一个属灵的建造，让我们也有属灵的心力，让我们在征战当中更成为一个有属灵心力的人，能够在征战的时候来为这些事来祷告。主耶稣甚至可以祷告到汗如血滴这样落下来，所以这表明了他里面的所费的力是何等的大，何等的大。所以使徒也是这样使徒保罗告诉我们，他说在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节到二十节，他说，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我们并不是以属血气的征战原文做摔跤，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护心镜遮胸，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藤牌盾牌，可以灭尽那恶者的一切火箭，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好，接下来保罗告诉我们，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 并要在此警醒不见，为众圣徒祈求，也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并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我为这福音的奥秘做了带锁链的使者，并使我照着当尽的本分放胆讲论。所以保罗在这边告诉我们，我们是在做一个属灵的征战。那么把上帝所赐的全副军装穿戴好了以后，我们就开始做一个事情，就是用我们属灵的力量，那么将自己站稳，站稳。我们要站立得稳，为什么？因为仇敌不断的用各样的方式攻打我们，但我们要站得稳。这种征战原文是摔跤，就好像两个壮汉，他们顶在那里，那么用他们全身的力量在当中交劲。所以我们就是讲到这一个，那么我们是靠着神的大能大力来做这样的一个心刚强的人。所以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祷告，使徒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那么呢，当我们靠着圣灵多方随时的祷告，所以各式各样的方法都可以祷告，各种时候都可以祷告。所以真正的祷告是只要我们的心向神，我们就是祷告。我们把心分别出来，我们就可以祷告。当我们把所要的告诉神，我们就是在祷告。那么祷告要紧的是什么？警醒不倦。表示什么？表示我们很容易软弱，很容易整个的力量松散，因为它是一个摔跤，不能够松懈的。所以一个，那么祷告要为众圣徒祈求，所以我们祷告的广度是相当相当的广，众圣徒都是我们要为他们祷告的，所以这就是祷告。所以我们先明白这个，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基督徒为什么要祷告，因为我们在做属灵的建造，我们在做属的征战，我们跟弟兄姐妹一同征战，跟服事的同工一同征战，我们也在当中使我们的生命得着建立。所以整个无论装备是怎样，无论领受得着是怎样，最后一个要紧的就是祷告。所以祷告才显出我们那属灵的生命力来，才显出我们属灵生命的实在的情境来。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我们靠着圣灵，那么开始跟这些属灵的征战的时候，我们就是用祷告，就是用祷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成为一个祷告的人。接下来我跟大家交通怎么样来做个人祷告。第一个，要成为日常的生活作息，我们可以把日常的生活作息当中有一个祷告的一个自我的一个取舍，比如说饭前的祷告，那么把它养成一个好的习惯，每一次来到主的面前用餐的时候，想到我们在世上生命的需要，我们需要吃饭，但我们也能够享受我们的饮食，但同样的我们也提醒自己那么在属灵上的一个需要。所以一个变成一个日常生活作息当中的一个必要的一个动作，那就可以帮助我们祷告。而且这个祷告也很特别，如果我们每天三餐都要做这样祷告，我们就要去思想，因为久了我们就不经意就好像把它变成一个形式，所以它就变成一个很刻板的东西，但这就成为我们的一个属灵的操练了。以色列人在上帝面前点香也是这样早晚随时都要点这个香，但如果是一年点了365天，那么这样的心境就已经变成刻板的动作呢。所以这就是要随时的 自我的提醒，自我的省察。那我如果三餐的饭前祷告，那么可以，也可以啊，睡前的祷告，也可以起来的一个简短的祷告，这些都是啊个人祷告第一步可以做的，就是在日常生活作息中抓进来。如果我们要帮助家里的人，我们就可以有把这个祷告放成是日常生活作息里面的一个部分。第二个，我们在做个人祷告的时候，要操练怎么样抓住自己的心，抓住自己的心。其实抓住自己的心啊，有一些可以练习的时候，比如说啊，你在搭公车的时候，那么你在搭公车的时候，你如果仔细看一下，有些人会滑手机，有些人会看一些东西，有些人会把眼睛闭起来。因为什么？因为我们自己知道，当我在坐公车的时候，我个人不属于公车内这个群体的一部分，我只是跟这些人啊，因着这样的一个需要，所以一起搭了这个公车，可是跟这些人之间是有一个隔开的，所以这就是一种可以练习的地方。我们不需要刻意跟他们隔开，我们的认定已经是隔开，所以用这样的一个情境去帮助我们说，好，我能不能在一个公车里面，在一个公共场合当中啊，我就可以啊让自己的心从这当中被隔离出来，那么就成为我心在上帝面前的默祷，我心在上帝面前的默想。所以这就是要操练抓得住心啊！我会给大家一点建议，这是一个方式，一个方式。当我们在一个很自然啊，是智慧自己将自己从这个群体中隔离的一个情境上，我们就可以去操练进入内屋关上门。当然这种操练啊，也可以是自己到一个啊，在家里面，那么有一个地方成为自己啊祷告的地方，其实这也是一个好的一个操练啊。有些人会找一个地方，那么把它稍微整理啊，成为自己一个在当中啊，提醒自己说，我来这边就是要祷告神，我来这边就是把自己从世界分别出来，我来这边就可以开始做一个祷告。所以祷告你可以有抓得住心的方式啊，来做一些的操练。然后个人的祷告如果你不是很满意，那么要怎么操练呢？第三个，从做得到的开始练习，做得到的。比如说你决定你一天啊要一段时间祷告，那你也不知道你能祷告多久，专注多久，那你就不要想我一定要多久，我一定要多久。你可以说，好，我可以把它列出来，第一天祷告什么，第二天祷告什么。当你把礼拜一到礼拜天七天都列出来，那你也不用要求自己啊七天一起祷告完，你就一天祷告你所列的那一个部分就好。所以从做得到的开始做一个操练。第四个，祷告要能够很长的祷告，很长的祷告。那么很长的祷告是操练我们祷告的那个细跟久跟长。所以祷告里面要能够常常提醒自己，那么怎么样可以做一个很长的祷告？所以我们就要在当中有足够的在当中的自我的一个提醒跟要求，就是怎么样来默想上帝的话，怎么样来瞻仰主的荣美，这都可以帮助我们做一个很长的操练的祷告。那么在当中呢你可以开口祷告，你也可以无声祷告，这两样都要练习。因为有些时候我们公众一起开口祷告，你就要开口祷告；有些时候情境只能让你无声祷告，我们就无声祷告。所以祷告除了这些以外，那么我们在 要细要久要长的这样的一个历程的学习里面，那么我们可以学习聆听上帝给我们的回应，聆听上帝给我们的回应。那么怎么样聆听上帝给我们的回应？那么在当中就要尽量配合经文。所以我们前几次讲到个人灵修的时候，就有这一部分，就是你有一个经文进来的，你在神的道话语当中反复的思想，反复的思想。有些人会教一种方式，就把这个经文转换成自己跟上帝的祷告，如果合适的话。如果经文里面有应许，我们就成为向上帝这样的应许做祈求。如果上这个经文里面有警告的话，我们用这个话求主来保守我们的心。如果这个经文里面有一些我们可以学习的，我们就转换成我们向上帝的呼求。所以我们能够配合经文在当中来祷告，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然后个人的祷告有一个要放在我们的心上的，就是那么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神托付我们在这世上的职分，也就是说我们都有这些责任。比如说你是做母亲的，那你有母亲的职分，那你祷告怎么祷告？你就要用职分祷告，职分祷告。当像刚才我们用的耶稣为要选12个门徒的时候，这就职分，他要差12个使徒，那么他父就要把这一个托付，那么借着祷告来告诉他。所以一个母亲当他看到孩子的一些使他有困难的时候，那么做母亲的要怎样，他就可以到上帝面前跟神祷告，主啊，你既然把这个母亲的职分赐给我，我现在面对什么样的难处了？我要怎么办？我要怎么做？我要怎样能够行？那你就可以跟上帝求属天的智慧，属天的智慧，让我们在属天的光照里面来知道这个情境是怎样，我们接下来要怎么做，我们要用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我们是等候呢，是在当中跨出什么样的步伐，往哪个方向去思考。因为我们有职分，那么主他既然托付给我们，那么他就会把所需要的供应给我们。如果他不供应给我们，我们怎么可能按时分粮？所以这是一个个人祷告很要紧的，把我们的职分带到上帝面前来，那么我们就可以本着这样的职分来跟上帝祈求。那么当我们这样祷告，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当尽的责任就在当中，那我们也可以看见因着我们有这个职分，上帝把这样的恩给我们，话语给我们，是属天的智慧给我们。所以个人祷告我们就从这些方面去学习。那么还有一个要学习随时多方的祷告我们许多时候好像没有事做或者我们在做一些事，但我们确实可以祷告的时候，散步可以祷告，跑步可以祷告，那这些都是一个随时多方的可以祷告。突然想到一些有需要的人，想到一个些人从心中呼出，让我们在主里可以纪念的人，这些都是我们个人祷告当中随时可以学习的。好，所以这些是个人祷告。那么个人祷告里面也跟大家提一些注意的事情。第一个，不要怕祷告，不要怕不要怕说我这样求对不对，我这样求好不好，我这样求是不是合乎上帝的心意。我们就是因为有一些的不明白不晓得，担心挂虑等等，所以我们才来神面前。所以不要怕，不要怕我们只要把我们所要的告诉神，不要怕。所以这是第一个，我们祷告不要担心，不要害怕，不要怕我们的话语用的不对，不要怕我们在当中是不是怎样。我觉得我们祷告第一句话就是我们在天上的父，他既然是我们的天父，所以我们不用怕。第二个提醒的，不要妄求。如果我们觉得这样求 本身来讲就不是一个很好的求，不要求，那就不要求了。妄求就是求来的东西是浪费的，求来的东西不合宜的，求来的东西是使我们个人啊产生自高自傲的，求来的东西总是在表彰自己的，这一类的不要妄求，不要妄求。雅各书告诉我们，我们求也得不着，因为我们妄求，要浪费在我们的厌乐当中，所以不要妄求。那么祷告还有一个注意的就是啊，我们所求的，那么当主在当中怎么回应我们，都成了我们的一个反省。反省为什么这次神啊回应我们是这样，那一次是那样，都可以，我们可以反省。反省祷告来到神面前，一定要知道我们是一个啊在上帝面前啊蒙神所怜悯的人，所以有罪要认罪悔改，心要能够敬虔，要能够把自己能够知道我们是一个啊蒙恩典的人，来到上帝面前要谦卑自己的心。祷告还有一个要紧的，我们不知道怎么样祷告，是圣灵来帮我们祷告，所以我们要相信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他会帮助我们，他会帮助我们。所以如果我们祷告到一个地步，或者我们在心情到一个地步不知道怎么祷告，你就可以跟圣灵祷告，求他帮助我们祷告。内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不仅叫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这样光照我们的心以外，也带领我们进到神的话里面，也叫我们想起主对我们所说的话。所以我们知道圣灵既然住在我们里面，就会引导我们帮助我们带领我们。那么祷告还要记得，我们一定要相信主耶稣如今在父的右边为我们代求，为我们代求。所以是罗马书就告诉我们，我们呢啊，知道圣灵啊为我们祷告，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祷告，主也在父的右边为我们代求。所以祷告是什么？祷告是与三一神同工的事。所以我们总是常常思想，如果我们到了一个心境，到了一个地步，什么都没有办法来表明的时候，那么要记得呼求主名，就是喊主啊救我，那么最简单的祷告都是一个把心放在神面前的方式。所以我们先来今天先谈第一课，就是谈个人的祷告。那么要记得我们就是要祷告，神爱我们，把这样一个应许给我们，所以祷告是把我们的心带到上帝面前，那么回应上帝，领受应许，那么这祷告成为我们生命的建造，成为属灵的征战。祷告使我们的心体会主的心，祷告使我们跟主合而为一，祷告使我们在基督里，那么跟主一起来同工。所以让我们个人愿意来操练做这一个属灵的灵命的操练，就是做我们个人的祷告，在当中能够让自己成为一个在祷告中那么有断有领受得着经历的人。好，那今天就跟弟兄姐妹交通到这边，我们再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因为你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得救恩的人，乃是让我们成为一个可以向你祷告的人，因为你愿意垂听。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无论怎样的呼求，用各样的方式你都知道，就让我们欢欢喜喜的，那么以感恩的心来到你的面前，以赞美的心来到你的面前。当我们都不知道怎么样办的时候，怎样说的时候，就让我们称谢你，让我们赞美你，让我们的心就在你里面被你开启引导和帮助。主，我们谢谢你的恩，求你保守赐福，让我们真是能够在当中来经历这些属灵的建造，属灵的丰盛，在当中来看心被你自己来摸着。谢谢主， 你实在爱的我们，谢谢主，你实在恩待的我们，求你保守我们在你面前的交托，在你面前的学习，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了，感谢主，求主赐福给大家，下次见。